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到了1:04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但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事务法提是有相关的。今天在下半段呢，会陪伴大家的也是台湾高检署许祥真检察官时间了。那么今天呢，要为民众回答的就是真心换绝情还沦为诈欺犯，这个呢，主要是一个案件哦，这误信网络遇到真爱，这个惨遭骗光他的积蓄。千万积蓄，而且他自己本身也变成是诈欺犯，怎么会这样呢？所以这个新闻报道的这个诈欺手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要让我们收音机旁身旁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要小心啊！为什么在完全没有实际见到对方的情形之下，你还会认为这是真爱？好，你会把你全部的财产哈，不要说千万财产，连一点点财产你都可以拿得出来。那么包含了我们今天也会来讲到了，这样通常会构成什么样的一个刑事案件呢？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聊到。那么今天也会来解决诚信朋友的问题。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法务部的部分，我们在做这个查会反馈的部分，法务部的五大查会重点呢，我们要来特别说明，由法务部的蔡清祥部长也特别来提醒，因为明年的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展现出我们反贿查贿的决心。那么 slogan 呢，相信大家常常最近在广播啦、电视啦、报章媒体都常会看到的，全力查贿，齐心反贿。那么法务部这个部长也特别讲到，整合检警调廉廉政的意思，跟廉政署来查以金钱暴力介入选举，也特别重视所谓的境外资金跟假讯息妨害选举。对于这个假讯息案件呢，也是要积极侦办的，那么也会适时的发布新闻稿澄清。为了选举公平公正，那么法务部也拟定了选举查查的工作纲领，锁定的就是严查贿选，严防假讯息的影响选举哦，包含了防治选举暴力，防治所谓的选举赌盘，阻绝境外资金，这五大查会的重点。那么也到各地检署来请他们查查，也分析一下整个辖内的贿选的热区，针对可能会涉会的一个对象来部件调查，只要有具体的贿选案件，就要及时的分案来做所谓的缜密的搜证，速侦速决来做这样的一个办案效率。那么台北地检检察官罗伟渊跟郭建玉这个两个人呢，两名我们的检察官呢，也说明了去年九合一选举检警调联共同努力查会的成果。目前为止呢，有关于明年总统立法委员查查的情况。 况，受理170件，272人涉案。除了呢，跟首映的法务部拍摄，由台中地检的张凯杰检察官，也就是艺人张成光的侄子担任演出，科技茶会的影片，也由台北地检检察官罗伟渊跟郭建玉说明这样子的一个成果。那么，台中地检的检察官呢？他讲到了，拍这支片呢、啊，我们也展现出我们自己茶会的决心。那么另外我们也特别讲，各地检署现在有提出186人的当选无效诉讼。那么呢，经由查跟审判决定当选无效的就有111人。那么至于呢，因为涉嫌所谓的贿选被起诉而一审有罪的部分，有罪率高达了90%。好，这是很高，所以在1995年开始，法务部就已经开始有所谓的检举奖金，就高达了11.37亿元所以我们是不是有讲了，当你被起诉一审，我们就给三分之一，二审三分之一，如果他被判无罪的话，你前面一审二审还是拿走的。好，我们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么当然呢，也发现了这个不是只有赚这个选举奖金啊，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干净的选举，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来提供给大家。好，另外呢，我们也要来帮忙看一下这个高龄社会高龄化年纪的部分。那么在成年人指定监护人的契约范本也出炉了，在民法修正增订所谓的监护制度，6月21号施行，考量民众对于议定的监护契约书如何约定不甚了解，所以法务部也邀请了司法院还有一些部会来共同研商以议定监护契约的参考范本。那么出炉呢，也可以让大家下载，那么说明了法律事务司的业务，因应高龄化民法的修正增订，议定监护制度已经施行，让我们的成年人在意思能力还健全的时候，可以跟他人做一个订的契约，来进行所谓的议定监护，来执行双方在契约范围内的约定事项。那么契约的订立或者是变更，是由公证人做成公证书，这样才算成立啊，可能要提醒大家一下。那法务部有公布这个议定监护契约参考范本，内容主要就是议定监护之委任人跟受任人的约定事项做规范，包含了譬如说好了，委定事务的范围，受任执行职务要注意的事项，费用的负担，受任人可诉人的一个执行职务的范围，包含了里面含报酬啦，还有受任人处分财产是否受领所谓经由法院许可的限定跟限制等等，这都要把它说明清楚写清楚哦。不过法务部也特别的提醒大家，议定监护契约，这是司法契约，基于契约是自由原则，所以呢，在公布所谓的议定监护契约参考范本是只供参考使用，建议我们的当事人在符合民法的规定下，仍应具体的个案需求斟酌订这个所谓的相关条款哦，要提醒你。那么议定的监护契约的参考范本虽然在我们全球资讯网下大家可以下载参考使用，但是不要全然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参考，而是要加入你自己的需求，好，要说明清楚写清楚这要提醒大家。那么另外就是法务部对于这个修法的态度是开放的，特别强调选举年龄的部分的规定是在宪法里，宪法规定要20岁，因此民法修不修法跟宪法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也提供给大家齁，因为这是法律事务司的我们的钟瑞良司长针对这个媒体问到是否赞成调降民法成年人的年龄18岁这个议题包含了也做了调查。不过呢，刚刚我也讲到了，强调选举年龄部分的规定是在于宪法里，宪法规定是要20岁，就是20岁，跟我们的民法是不一样的。好，所以针对民法要不要修法跟宪法是 没有关系的，来提供给大家。好，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要赶快来解决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啊。来，这个是小秋问，丈夫过世了，那么前妻的女儿有继承权吗？请问一下，如果说夫妻共同持有房屋所有权，丈夫名下还有跟前妻所生的一名女儿，而且是失联很多年了，请问若干年后，如果丈夫过世的话，请问丈夫跟前妻生的女儿有继承权吗？那么房屋继承顺位到底是如何？那么丈夫可以在生前指定要给谁继承吗？好，依照民法第1138条的规定哦，遗产继承人除了配偶之外，依左列顺序如下。第一个，直系血亲的亲属，第二个父母，第三个兄弟姐妹，第四个祖父母。换句话说，就是当被继承人死亡，若有配偶的子女，那么遗产就是由配偶子女来继承，就算是前妻所生，但是他是直系的。好，这是继承权的问题，因为身份的关系，所以纵使你跟他是夫妻关系，就算你夫妻离异，但是你有小孩，那小孩是你的，好，亲子是血缘是断不了的，因此女儿对于父亲的遗产是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你是第二任妻子，那就是你要排第二顺位。好，第一顺位还是一样是前妻的女儿。那么另外民法有1144条有规定，配偶有相互继承遗产之权，应计分依左列所规定的。第一个就是与1138条规定第一顺位继承人同时继承时，要应计分与继承人均分啊。因此呢，被继承人的配偶跟女儿可以平均均分继承这个遗产，房屋也是一样的，但是要写清楚。好，在这在事前都要说明清楚，而且要认证。好，那么被继承人可以在生前你用遗属的方式，好，死后的话呢，你要怎么去分配要写清楚，要注意哦。民法第1187条有一个规定，遗属人在不违反关于特留分规定的范围内，我简单的讲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写这份遗属的时候啊，你一定要不得侵害到继承人的部分。譬如说，你想要给谁，你是用均分的方式，而不是这个多给这个少给，哈，尤其是在房子这一块。好，不是切你切三分之一，切这个三分之二，哈，给这个后面第二任三分之一给女儿，哈，不是这样子，它是共同持有 ，OK。好，这是提供给大家，可以让大家更清楚、更明白。我们今天为这个小秋啊，如果说丈夫真的过世了，前妻的女儿是不是有继承权？当然，因为她是她的直系血亲。那但是我刚刚也有讲到，有一条是1144条的民法的部分。好，她你是可以跟她的前妻所生的女儿平分均分，但是前提就是你要先让你的先生写下遗属，遗属还要公证，而且也不是说你要分给他多少，他要分给你多少，而是共同持有，这样了解了吗？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要回到台湾公检署许祥真检察官时间了。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也预告了今天来回答民众的问题哦，就针对了这个今天这一条新闻，就真心换绝情沦为诈欺犯。那么透过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一个新闻报道，到底他的诈欺手法为何？还有就是我们常听到这个诈欺，尤其是为什么会 一直认为对方就是真爱呢？然后你可以把你全部的钱，然后呢没有见过面然后给予，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当然这时候呢，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我们同步开放02372920，我们也先赶快来让台湾高检署许祥真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我是高检署检察官许祥真。
哇哦，这个我们今天来回答这个民众问题，大家也时常看到啊，怎么那么容易被骗啊，齁啊，这个骗到底是怎么骗啊，可以把这个钱齁，就算人家已经挡了你，你还是觉得他是我的爱啊，我一定要去救他，我一定要给他。今天我们这个案件到底是如何？
好啊，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一些诈欺集团的手法，可是我没有用这样子的哈，
这样子对
诈骗的方式了哈。所以呢，我就今天觉得哎很特别，因为刚好昨天晚上看到一则这样子的网络新闻，
嗯，
然后呢，其实我在台北地检署也有办过相同的案件，
嗯，
然后我有听过我以前在警专的学生，现在是警察哈，他也讲过有这样子的案件，所以我就觉得说，哇，那这个案子可能很多民众都不知道这是一种诈骗的手法，所以一定要来借刚好昨天有这个时事的发布哈，跟大家所有的听众来介绍一下。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这个昨天的这个案例是什么哈，看看大家是不是哎似曾相识哈，为什么会被骗了哈？好，那这个案子就是有一位女孩子哈，然后她就是可能空虚寂寞，然后就透过交友软体就认识了一个自称是在叙利亚服役的华裔军官哈，还叫 Jason 哈 ，OK， 取了一个洋派的名字哈，然后他就说啊，我退休之后呢，我会来这个台湾跟你白首偕老啦哈，然后就灌迷汤了哈。那这位女孩子就以为说啊，我遇到真爱了，然后就把所有的钱哈都汇给对方了哈，连房子都拿去抵押借款了，
对啊，
我的天哪，然后就这样子汇了多少钱，真是不可思议，汇了上千万元啦。好，然后呢他也知道，后来之后这个 Jason 哈也知道说，哎呀，我可以把钱掏都掏光了啦，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可是呢也不能让他心生怀疑，所以啊他就说这样子，我知道你没钱，你好可怜哦，那你再提供一个账户，我帮你募款，把钱哦汇来这个账户，我们以后还可以共同使用。就这个女孩子也就这样子哦，大家都没有想到说这个是一个提供人头账户的另外一种方式哦。
嗯，
对，她就傻傻的把自己的账户啦、存折啦、密码啦，全部哦就提供给对方了。哦，就后来是到怎么样？可能自此之后，这个 Jason
不见了。
哎，对，就消失无踪了，就还来找上这个妇人呢哈，找上这个女孩子的是谁？是警察。警察说，拍谁？你这个是人头账户哈，汇了很多的被害人钱到这里面，我们要把你的账户冻结哈，你有诈欺罪。他才恍然大悟，所以哈，这种案子我们其实看了很多，只是说他比较惨的是，大部分可能就是只有到钱被骗光光，
然后还好，对
对。可是这个女孩子更可怜的是，她还被傻傻的被骗了，交出自己的账户密码，然后反而变成诈欺集团利用的汇款的一个账户，然后自己挨告了，
而且他还会有刑责哦，哈，这不能开玩笑，对不对？
对啊，不过我要跟大家讲是哈，这个我们的承办检察官非常细心。他是去问完了整个来龙去脉，才发现说，哎呀，这个
也被骗的。
哎，对，他其实是很凄惨，已经赔了上千万的诈欺案的被害人。所以后来这个案子就是有关于他提供了账户，变成是诈欺集团使用的这个部分哈，我们叫做帮助诈欺罪嫌这个部分呢，我们后来是把他不起诉了。对，
因为他真的已经悲惨了，你看那会到时候活不下去。哎，这个真的是哈，哇！不过为什么会在完全没有实际状况之下，你又看不到对方，你要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哇！然后把你这个身上所有的钱、你的积蓄，还为了这个房子，然后去做抵押等等，好，为什么真的还是把钱吐出去了？哦，这个也是大家很
纳闷，对，
没错
啊。我要跟大家讲哈，这个这样子的案例又让我想到另外一种叫做call客酒店，
还
是一样的，
没错，以前有讲过，
对，他不是用网络，他是用打电话，然后开始你一定要来我的酒店来光顾，对不对？然后呢，啊，说我好可怜，我怎么样生病，然后我的家人就怎么说啊，你一定要来光顾，然后呢要给我一些钱，就有男生就这样子 就陷入温柔弱了。好，那我们来讲一下，那这个呢，这个的方式不太一样。
嗯，
为什么？他就是说他就是网络摆了帅照和美照，然后或者说身材火辣照，然后呢我们就这些被害人都会被对方在网络上所虚拟假扮出来的外貌、身材甚至身份，他讲说哦，我是叙利亚的军官，对不对？
嗯，
然后人家就会觉得说，哦，你可能身份地位不凡哈、
嗯。
然后呢，还有你可能有权势哈，可能会讲说我是什么外交官什么之类，就把自己吹捧到一定的程度。
哦，
那大家就会对这种什么外貌、身份、地位、权势有迷失，然后就完全相信他在网络上所抛出来的任何的文章、任何的照片哈。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你刚好碰到你很空虚寂寞，
觉得有可能对。
对，然后呢他讲的又是都是那种很暖心的话，所以呢就是你没有办法抵挡他的甜言蜜语，然后他又柔情攻势，然后他又同情攻势、就这样子全部来，这叫文攻武克哈，全部
一起来
的时候就完全无法挡，就陷入
完了，
就变成，对，就变成被害人。就是我们分析可能会网络因为爱情的缘故受骗的一个最大的主因。对，
不过在这个心理里面哦，这个心理学里面，就是第一个，他可能在这一段时间是寂寞的，然后他可能有这个某一些这个事物在发生。好，不管是家庭也好，工作也好，不如意哦，甚至呢，他有一段空窗期，好，等等都有，所以呢，要介入很快。不过呢，如果说你家里有类似这样子的家人啦、朋友啦，其实你要多一份关心啦，真的，因为你看哦，像我们检察官有讲，我们每次在查案的时候，或者碰到这个案子的时候。那个真的第一时间在救的时候是警察或者是那个银行的人后，那个真的叫做屡劝不听呢、欸，哈，
他会
跟你生。
我一定要讲一个案子，就是最近我的一个警察的学生哈、跟我讲的，他就是碰到，就而且那个男生还已经已婚了，有小孩哦，然后也是网络上碰到这种辣妹哈，就义无反顾要去汇钱了，然后那个银行就是觉得不对，然后赶快通知警察来，然后他们就是怎么样劝好，然后呢？还用他以前的报道哈，这种类似
给他看，对不对？
给他看好，然后呢，他悻悻然的回去了。可是问题，他隔一天还是跑，
他会
偷偷的，
对，
他还是被骗了。
哎，真的，
对
这个哈，真的没有办法，
没办法。对，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说，我这一次的广播可以发挥一些效应，让大家知道不要执迷不悔啊，这样子对。
不过真的，如何去防范这类似的情形的行为发生哦，真的就是我们今天检察官的用意哦。我们是不是来提醒大家一下？
对，我要讲的是哦，在网络上，网络这种虚拟的世界，你对于你根本没有见过的人，没有实际见到的人，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金钱、财产、账户就这样子交给对方，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对方他在网络上所写的那些外貌、身份、地位、权势是真是假。
嗯，
对，你至少一定要见到对方，才会知道他网络上跟他本人有多少的落差。所以在没有见到之前，千万不要提供任何自己的财产账户给对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见到了面，好，你要防范的是，他没跟你见几次面就开始跟你啊哭穷好，然后哭天抢地好，就开始要跟你借钱虚措金钱或是财务，然后跟你讲说我多可怜哈，然后你救我脱离苦海，你帮我的家人哈脱离病痛，我需要什么钱开始。通常我如果跟你没有那么熟哈，我自己的道德标准是我不会跟人家借钱，我也不好意思。可是呢，如果他是有心要诈你的话，他可能一两次之后，他就开始要遂行他的诈欺手法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用这种手段。所以不要以为说见到面就借钱没关系了，你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多观察几次之后确定，或者说他要提出相关的证据，你确定以后才对，才可以哦。对，因为我手边也碰过这样子案例，即使结婚之后才发现说哇完全是梦一场。
真的，
对，比如说他就，然后我讲一下，他们两个是104年结婚的，
是，
结果呢，他就结婚之后就这个女方就骗男方先生哈，就说，哎，我爸哈这个开刀癌症开刀，
我需要钱，
对，就后来我们后来把这个，就后来这个女人也是落跑了哈，把这个爸爸传来问，爸爸说我是101年在 医院癌症开刀，我说天哪，根本就是在他们家
诈骗，诈骗，
对
呀、啊，太久前了，
真的是的，
嗯，是哦。王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嗯，他说如果照你，他觉得现在的这个诈骗司法的刑事案件判是不是判太轻，太多都是累犯了，常常看到都是同面孔。他说，难道我们的罪就这么轻吗？
哎，我一定要跟这个王先
生
来，
嗯，
对对对对，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来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我也来讲一下，总结一下，如果是触犯到刚才这样子的行为呢，会构成什么样的刑事责任？我顺便也把刑度跟大家讲一下了哈、
嗯。
第一个可能会构成的就是刑法339条的普通诈欺罪，它是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的罚金啊，就是比较普通的诈欺的情况、
嗯。
另外一个就是加重诈欺罪，什么叫加重诈欺罪呢？也就是说，你可能是像诈欺集团是三个人以上一起共犯的，或是你冒用公务员的名义犯的，或是像我们本件是利用网络、网际网络哈，或是这种传播媒体来犯诈欺罪的，
嗯、
我们叫做加重诈欺罪，规定在刑法339条之4，好，那是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可以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然后大概是这样子。
嗯、是、
哎。那我们的目前呢，司法的实务案例，如果是像这样网际网路的话，哈，我们的法官他习惯性会是判大概是1年多。
哦，是，不会
到2年。所以呢，你当然哈，比如说我现在在那个高等法院啊力挺哈的案件，看到很多车手。
嗯，
就是去帮忙领钱的这些诈骗集团车手都是年轻人。
嗯，
啊，是时间到了吗？
是，所以哦，这个很多年轻人要特别注意了，进行锁定，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